那现在就接着上个礼拜我们一个阶段性完成的这个课程之后我们来进行下一个阶段。上次有讲过一个，就是大家因为有同学就是上个礼拜刚好有事没到现场来，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一个就是什么兴邦魏国的气不衰法，兴邦魏国的气不衰法。那这个兴邦魏国的气不衰法里头，兴邦魏国的气不衰法里头那同学这个听过之后呢非常的讶异。那为什么感到非常的这个讶异很 surprise 呢？因为想不到在这个2000多年前这个气不衰法里头就是有讲过说这个第一个要经常的聚集开会，然后呢在会议中呢要上下一心的共同处理大众的事务然后依循既有的制度，然后做成决议就不要轻易更改整个的过程，然后不轻慢妇女然后就是遵从照顾老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说请你维护既有的寺庙。第七呢多人拥护供养阿罗汉圣者。所以在整个七部衰法里的说国家保家卫国，然后这个富国强兵之道，而人民呢安居乐业，民风物欲民风的富足物富民风然后这整个的代表什么的意义呢我们忽然想不到说在那么久的年代以前，在这个阿含经的这个整个的要义里头呢，它已经涵盖了在现代的一种民主政治还有法治的这个相关的实现，还有注重这个女权男女平权那安养老人的安养事业福田事业然后咨询呢借重这个有相关经验的这个耆老的智慧来做一个咨询或者相关的这个参酌意见的，对国家建设有裨益民生的功效。再来很重要的，当时就已经有宗教信仰的那种种子的萌发跟付诸实行，对宗教信仰的尊重。那再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到最后一个礼敬圣者的态度跟实际的作为。所以在当时呢我们会非常的讶异在现在来讲说，他会把现在社会的种种社会现象在民权人权上的诉求，在古代佛陀的时代他已经弘扬教化在民间了而且我们有提过一点的说，里头很重要一点，佛陀是一个主张和平的，我们本着于佛教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慈悲为怀，方便为本吗？慈悲为怀，方便为本。菩萨道之德恨修持呢，在权巧方便，也就是说利益众生佛陀他本身呢，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呢，他有一句的这个法语呢我们上次特别跟同学说这句话法语非常重要可以把它背诵读诵，以后跟人家在这个互动之中或者说佛语的整个记录佛语的参究之中都是可以应用的。我们从佛陀的法语头可以知道，佛教本意本怀是主张和平的。看一下战胜争怨敌，败苦卧不安，胜败两俱舍，卧觉即静乐，是不是？打赢了之后呢，也是民生凋敝啊。所以在中国的历史，或者说在印度的佛教史里头，都有个什么，像说都有一些法难像这个中国的汉传佛教有三武之后，在印度呢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有，非常的恍惚。所以很多很多事项的发生呢，在历史上只是因时空印的不同、地域的不同会重复发生的。那重复发生的状况之中呢，我想人之本是很重要，是说能够什么视为因见，因见不言，而且不再什么重蹈覆辙是很重要的。打赢了人家了，因为不是仁义之师，你不是用仁义来降服人家自动来心悦诚服的归纳归顺，所以必然是濒临祸解嘛，生灵涂炭，那造成就是一个怨怼的一方那 败了，败了。像中国以前跟列强环视之下败了之后，要不要割地赔款呢？割地赔款是不是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要小而化之的话，如果说他们打败了，是不是人这个人民也遭受很多痛苦？那战胜了未必是快乐一个永恒之相。所以一种快乐在佛教的立场来讲，它叫热苦，它是短暂性的热苦哦，一下就恢复到面对现实的问题，接踵而来就是一连段接连不断接连而发的很多的问题会连续产生。所以以后这句话呢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说佛教主张和平，在他阿含经的论部里头呢已经有这样的论述了阿含经里头的论述有这样的论述了好，那么在上个礼拜呢有些同学没有参与，我就把后面这边再把稍微讲一下要说这个战争残忍的，所以佛陀是主张什么爱好和平的。刚刚提过说佛教讲慈悲，佛教有没有讲爱啊？有没有讲爱？佛教的爱不是一般的世俗凡间之爱，我们讲说众生因为什么爱不重不堕娑婆，那佛教讲的是无缘大师拔人之苦的拔苦，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它是一种什么跟一般的世俗的情爱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的众生呢会偏执在男女的这个情欲里头所以我上次也提过说，在如果一个凡夫你要修持到哪一个果地呢？入圣人之门的三果地圣人阿那含的境界，才能抛开男女的情欲爱欲的一种纠缠。所以有私的爱，有对象执着的爱，是小私小爱。那么扩而引之呢，儒家讲的泛爱众而亲仁的爱是博爱之相，但是还是世间法呀，对不对？所以要提升升华谈的一些问题。那在座有一些这个就是大概一起听默学跟他们报告这个门大家不嫌弃，我跟他们报告一些事项。当然在男女的世界里头，现在年轻人都会一种情感的互动，那情感的互动呢就说默学学生在方面，我称她是一个 smart woman 非常精明干练的一个女生。精明干练的女生呢，当然她的思维层次有她的个人的见地那她说当一个思想见地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就她的个人事项而言，她的个人取向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像说我们一般人在佛教想的三根普被，对不对？有上根中根，还有说普罗大众的一般者，基本上三根普遍我们说用上中跟普遍性的存在好，这样一来的状况之中呢，一个如果说在他的思维层次里头到了一个次第的时候，他问我说一个人的心中怎么样可以确定感受说他在这个人生在他心目中已经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呢？那我都跟他讲说，人是感情的动物，但是感情是非常微妙的，感情是非常微妙的。感情呢，男女之间的感情呢，就好像近滩之石，你在河海交界吃素的那种石头，西边的石头，潮汐往返，湿润之间不觉之而静盈之象已生。就是说你跟他在这种互动之中，对他落下地的 the first， 就是在英文里头就说你给他落下 the first impression 第一次印象的停留这个印度之后，落下印象之后，那如果说跟他是一种什么互相的互动之后，你跟他的一种感情的培训是在不自觉之中慢慢的酝酿的，就好像潮汐之间经营此个滩边之石一样，不自觉中 那如果说我用白话一般人讲笑话，他说好像什么一个青蛙，是不是在一个水里头水缸里头慢慢加温，他是不自觉之中，然后什么也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四百世俗的说，就是说比较那个我们属于比较的说一般人在笑话或者讲说屁意里头不自觉中。那如果比较境界往上提升，就说你是净贪之始，所潮汐之尽者而不觉之。当你发生说这个石头，当你发生说啊我已经什么有嗔怒之相了，一个心，一个三点水在一个心嗔怒之相的时候，慢慢静止湿透的时候，代表在这个你身之中呢，而且思维层次比较高的注重精神意境的含蓄的人呢，涵养的人呢，他早已在他的心的心灵深处给他摆下一个位置。所以当一个人在不自觉中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心中已经替他意先摆下了，空下一个空间，摆了一个位置，但是他浑然不自知啊。所以感情的曼妙代表它是一种的无声无觉的存在着，所以耳濡目染，然后什么潜移默化之下，当他自觉之后跳脱不出来啊，跳脱不出来啊。所以他说，如果一个感情的追求者，那在爱执着之间会不会有痛苦，会不会痛苦，他说要脱离痛苦怎么办，一般人回答说啊，转化升华谈何容易啊。所以在佛教的八苦里头有个什么求不得苦，是不是？如果这人生也是跟你可以呼应的，那当然可能是免世的一双免世，那如果不能呼应的，佛家讲的，所以我们现在导入佛家的八苦之说，求不得苦，再来呢爱别离苦，因为有个爱执，所以因为刚刚的一个互动，我们也想到说人之所以可爱，就是他有情有爱，所以人的可爱之处，爱就会变成什么不圆满处有恨，他是相存而立的，只是他的面相相度的呈现在不同的时空里。所以呢基本上呢爱不重不多娑婆，这是一般要面对的。那一般如果说跟佛有因缘的人，他可能会立誓练心，那在人生的这个无论是小爱大爱上，可能就是要琢磨再三吧啊。好，所以有机会呢，有机会到了这个新店溪那个渡船头，在渡船头那边有一块小小的碑，上面刻了一个就是徐慕容女士写的一首好久好久以前20-30年前写的诗，叫渡口啊、哦，你们去有时候去端详一下子啊，它有它的意境在，那人世间的一种，在就是菲瑞在京都里头的人生就会展现出这种离别之相啊、哦，离别之相，有机会去看看吧。好。那么现在要回到我们的本怀里头，就说这是什么主张和平的，对不对？你看在战争里头骨肉离散，那是什么发生的情况多不多？多啊，非常的多。所以骨肉的离散，爱别离苦，不只是男女情爱之中，骨肉至亲也是爱别离苦。所以呢历史练心，很多事情会让大家有个更一步的看法啊，更一步的看法啊。好，那再来呢，我们要进入就是后续的很多课程呢，就是在我们的第一次讲授的课程里头呢，会重复出现的一些名相。那这些名相里头呢，一一重复。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概论里头会比较什么，琢磨比较深一点，琢磨比较深，而且呢，里头的什么惭愧、忏悔、懈怠。放逸不放逸，这是重点。所以我们在这个重点中呢，特别会讲到什么，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上次我们讲到不恭敬利于这边，利于呢，好，我们就从利于这边来开始阐述啊，来开始阐述，然后把它带入主题，把这个圆满之后，后续的我们可以做统括性的处理， 啊，统括性处理。但是在解行相应里头很重要的，就要做一个爬梳而且深入的探讨。我在内盘经里头说，一个人说有解，有解没有行呢，会产生什么？产生什么？无明。有解无行，无明现也，产生无明。那如果说呢，有行无解呢，产生什么？很精进，但是没有读诵经典，切入佛典本意之探究呢，怎么办？产生什么邪见？所以我们说解行相应，我一开始说佛陀教育学院的开宗明义组织之所在，就是什么？解行相应。解行相应重要不重要？内盘经里头有很多的法义是你可以依循的啊，有解无行，无明生，有行无，有行没有了解，没有来契入佛理的探究，就产生邪见啊，因为手之障不在正知正见上，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讲利欲，好利是吧？我们说暴力之气，它是吧祥和之象吗？不可能呢、啊。我们所以从治理的整个分析里头，你就知道说它是吧是有它偏差性的啊、哦。你看，所以由治生意，望闻生意啊、哦，我们望闻生意利啊、哦，利什么凶暴之象有罪过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呈现的相。好，那我们把这个看一下，就把可以把它做一个处理哦。习二之是，二之是什么？二之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我们说善之是也，我们效法之相。但是很重要一点，善与二之间都是是不是我们的效法的对象了？皆然也。怎么说？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我说，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三者为重，三者为重，我师。如果这个，所以义者三小，义者三有，是有质有量有多闻，义者三有。那损者有没有三有？也有啊。但是我们，你要从正面积极去看你的人生，扮演一个红尘的积极的角色，正面的角色。我说，当一个人不善的时候，你要以怎么样？以他的行止，以他的作为为因见。所以如何呢？第一个，要有警惕的作用。所以我们学习不止跟善知识学习，也要如果有因缘，也是跟二知识在一起的话，也是我们学习。学习他们不要重蹈其覆辙，对他的所作所为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是我们因见之所在，不会蹈他覆辙，不会走冤枉路，不会浪费命光啊、哦！所以二知识呢，在什么？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什么？不好的朋友嘛，是不是？不好的朋友嘛。我们说这个人良师益友，所以他是什么？含瓜在统摄在这个名相里头的，所以他这边有跟你说二的师友，是不是？师者为孝也，所以我们说师法，我们从望闻生义哦，第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诠释经典的人力基本上的 foundation， 它的基础所在要你什么？国学文化的底蕴要达一定的基础，你诠释经典的能力才够扎实。什么望闻生义啊？为什么会涵盖二师友？好，师则法也，法则孝也，孝法之相。所以就说，你这个朋友呢，可能什么啊？你可以把涵盖，不只说啊，跟我们同辈，了解吗？很重要的哦，很重要的。哦、所以有时候就说广而摄之，那么这边呢我把它就说啊、哦，在佛光大辞典里头，那二知识呢就涵盖的更加多一点了，你看解释的比较更进一步的，而且广度也比较多一点。他说二有，不好的朋友二师，有没有？所以前面的二师有，是不是你要来多多的来体会二师有？你看二法邪法相对应的，然后再来呢，哎，好，你说对不对？六个坏朋友，这些什么事？哇，你会发现说非常的这个殊胜曼妙事又发生了。在整个的经典里头，长阿含的里头讲的这些，是我们现在会发生，有啊，跟我们现在事情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在很重要以后，你们涉猎阿含经藏的时候，会发现说大圣的般若法在阿含经里头老早就呈现出来了，它的意涵，他的里头的法义老早就已经什么 如实的表出了。那这边我们大家看一下，你看，哇，诈骗集团是不是？方便生气是不是？很多诈骗的，我上个礼拜我稍微都提一下，我们当那个165是吧？是不是165专线是不是？防诈骗集团的，你看他是不是种种诈欺欺诈之嫌，好奇评述一个人是吧？隐秘的哇，会什么？不是光明面，代表什么？我以前讲说，儒家学说所讲的说一个什么，君子贵慎独，就说在人面前是个温良恭俭让，然后一个轻松君子，你在没有人可以什么关照你的时候，查看你的时候，一样什么表里如一。所以察其言，观其行，人言受灾啊，是不是？一个人啊是表里如一的。那这边呢，他说啊，喜好隐秘之处所的好，好，这个呢代表说。一个人的慎独之位，就说你真的要怎么样，一个人无论在里外之间都是要什么合一法度的啊。那又他家人哇，寡要人家，现在有没有？有啊，社会的不好的风俗现象，图谋他人哇，贪污，现在什么上法院的，上响个电视媒体的，一大堆这种事项都有啊，社会新闻的，财力志向图利自己，有没有？有啊，是不是？政商勾结的有没有？有啊，是不是？那工人也犯法贪污的，图利厂商的有没有？然后跟他这个收回扣有没有？有啊，不光明面，这边讲出来都有。好发他过，指着别人的过失。好，好，现在我想起来，他说哈，有个好像对仗，他讲说，他用一种笑来表达他的意涵。他说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上下，笑天地，那回头看来笑笑自己，没有什么，真的是无常无事。为什么？自己的无知已知啊，他到最后才知道。但还有一个呢，他有个罪障之脸。他说啊，观天观地，观上观下，观东观西，观物观事。官人呢，到最后总觉得人家怎么样，长短不一，高低不齐，看人家啊，看来看去，那什么意思呢？就说他用自己的主观的我执，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人家。所以在普行实验里头呢，很重要的一点，他什么样？赞颂如来，有没有？赞颂如来，称赞如来，为什么？我们把它推而广之，伸展言之。如来，众生皆具佛性，皆因妄想执着而什么不能证的。众生皆具佛性，所以把如来推而广之，是不是众生之相？是不是？它的真如实性跟如来是相应的，是不是？心佛无。心佛众生皆为什么？皆为什么？皆无差别呀，是不是？好，所以基本上很重要一点，比如说普贤菩萨赞颂如来，所以我们在推而在现在生活里头，我们要懂得什么？去赞扬别人，可以欣赏别人的优点。但是呢，在现在社会里头，尤其跟你是在同侪竞争，或说是在的公司行号相互竞争，在社会里头相互竞争，彼此有功利倾向，一种权衡利害关系存在的状况之下，你有时候扪心自问，现在把自己的心稍微的做一个比较沉淀，把眼睛稍微微微的闭起闭合，你明显摸着自己的心想一想，我有没有这份度量说跟我在竞争的同一个跑道上的人，或是我的跟我在功利取向上互相来战，或者像那什么来奋斗来争取前面目标的人，跟我有互相的那种切利害关系的人，我能不能在他赢过我之后，我真的称心来赞颂他，欣赏他的才情，欣赏他的努力，欣赏他的精进，欣赏他的进取，有没有？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把圣者的话用一个凡夫，对不对？所以一念迷 凡夫嘛，一念觉悟者圣者，就在一念之间。所以我执之相把它解开了。所以你切入佛之修行很重要的，一定要解行相应，才不要什么无明邪见啊、哦，无明邪见。好，那么现在讲说，这些是我们现在都可以发现到的，跟现代社会结合的。然后呢，你说什么？哎，酒肉朋友有没有？嗨，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博戏时有是吧？吃喝玩乐啦，是不是？然后什么？赌博啦，嬉戏啦，是不是？然后淫逸时有，哇，这个什么？重淫逸之相，是不是？哇，歌舞时有啊，这个什么重情于什么声色犬马之追逐，在几千年前，这些跟你互动的叫什么恶友，是不是？那恶友呢？所以说酒肉朋友有没有？声色财气是不是？跟现在有没有一样？一样啊。所以你看，人的习性，仿诸时空因缘，四海皆准也。所以要跳脱，要升华。要怎么样出离？那出离有没有一样？出离有没有一样？出离有没有次第不一样？像是我老是这个主张说，哦，一个人要积极的入红尘，为什么？了一生吗？入红尘了一生，你要什么？人生酬业呀、啊。还有，如果我没有积极的入红尘，我怎么知道有我有没有修到一个可以什么立世炼心啊？不为物转，不为物异，不为物换，不为人换，不为人死。我能够纵然有什么现象现前，百般的物象现前，我也不会什么不为物转啊。所以《楞严经》说：“若能转尽，则什么则通如来呀、啊。”好，立世炼心。所以《金刚经》说：“立世炼心，真什么道当什么如如不动之相。”所以你要不要入红尘？要，积极入红尘。但是什么？你要把你的什么以前的习性慢慢什么给他什么驱除掉，给他什么？第一个，先调伏你的妄心妄念，然后把不好的习惯习性慢慢给他什么改过向善。所以这个讲完之后，改过向善。所以我说，我们要重点的爬出在哪个？你要一个人要羞耻心，你知道自己的习性是不好的。所以一般人只要说，我刚刚有个开场白，一个引题，很重要一点哦。我讲任何的思想，重点是讲故事，都是跟佛法息息相关，然后什么环环相扣的。佛法不离世间，离世间佛法什么？它是什么互相辉映的。而且佛教是一个教育的事业，而不是一个什么我们所讲的那种宗教的一种狭隘的一个整个一个界定而已哦，它是一个教育哦，佛教是个教育的大法啊、哦，所以基本上我们来导入主题来讲哦，很重要。我说惭愧重要不重要？讲了重要。这些事好不好？不好。习性好不好？不好。我们要以假修真，去解什么劣势也带来的习性，代表说你的 DNA 里头有它的什么一个程式，一个 program 有没有一个程式设定。当然现在说我们可以做这个，因为现在什么上帝粒子有没有啊？他好像上帝粒子找到了，找到了他就说一个起因之处，然后呢基因的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可能说哎大家都有什么有造物者那种人呢，但是人啊要什么要轻松，要什么要从千冲为本敬天。所以说人法地，地法人法地，地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自然法道就是天地道哈、哦、这个程式啊、哦、就这样一个状况哈、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有次第修的。好，这整个次第修里头说，如果说一个人呢，一个人像我们现在因为什么地球暖化，然后呢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个不注重，然后破坏生态，所以我们现在极端的气候产生的。在那个中国的这个哲学境界里头有一句话是吧，天地不仁，是大地为刍狗。
是不是？
那那造人的啊，就怨天尤人了，为什么老天这样对待我，是不是？你要想想自己。所以底下惭愧心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了，除了发现说有不对劲的时候，起了什么羞耻之心。好，惭愧是吧，惭愧是产生生命能量，改过向善，进入升华另一个层次境界，一个非常大的原动，原动力。我们讲它叫什么原力，也就是什么心力之所限哦，很重要。那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哦，禅是什么呢？好，禅呢，反省修起自己的什么罪过。好，那再来呢，愧呢，惭愧两个字呢是什么样？好，惭愧是说我们时常什么对自己的犯错的罪过呢有羞耻之心，有羞耻之心怎么办？所以呢，自行所造之罪恶而感羞耻之心为惭。然后呢，自己所造的罪面对他人的时候会感到什么非常可耻，对不对？非常可耻，你自觉的吧，在别人面前会有什么抬不起头来的感觉，是不是？会不会用现在人讲说啊，他我觉得好愧疚，对不起大家，他的头是什么高的还低的？低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千冲字幕，有没有？一个人我是个千冲君子的跟人家互动，那我怎么样虚怀若谷宽以待人，我怎么样，我是个你看哦，稻穗结满果实垂石累累，这个稻穗什么丰盈而醉的，纵然他是学富，这个学富满居，对不对啊、哦？然后呢也是什么涵养这个啊、这个教化呢有他的次第，他更懂得什么宽以待人以礼利己，对人是谦冲有志啊，待人因我就是这么的客气哦，谦冲君子。所以基本上呢，谦冲自牧也是修持一种。所以修持呢不离生活的什么行住坐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那接我们这样看下去啊、哦、继续看下去。好，所以我们要想说，第一个惭呢，惭愧呢，知道惭愧，第一个什么自己不造罪，就我不会再受错了，不造罪了，罪过了。愧呢，我不会什么，我说我不会什么，最简单，我不会再把我不好的行为再什么给人家看一次。所以你看电视媒体上现在说这个叫什么报道这个负面新闻，他说这是不良示范，对不对？大家不要效仿、哦、不要来这个仿效，他会现在打出这种警示咒的这个字幕出来了。那再来呢，好，才会自己羞耻，哒哒哒哒。好，但是很重要，我们现在有个很重要的阶段我要跟大家讲。好，所以看一下，现在谈都比较很重要，我现在把它跳到后面来，所以看把它跳到后面来这边。所以我们章节有些重复名相意境一样的，它会反复出现的，我们来做统摄性的处理。在这36章节里头 section 里头，我们要怎么样在解行相应的修行解脱之道，那是重点，我们在详述。那我现在跳到第四章来，怎么跳呢？第一个惭愧嘛，是不是惭愧？好，惭愧怎么办呢？我们的重要，好，一个人呢惭愧的现象呢，我曾经说在部派佛教时候有个布萨的活动，是不是自止发落忏悔。我在整个布萨的这个空间氛围时空环境里头，我在众人面前呢，我这样什么不畏惧的，不畏缩的，无畏无惧的坦然面对自己的人，挺身而起面对大众说，我知道我错了，那我来诚实说我犯了哪些错，错在哪里，我要怎么办，是不是？我要怎么办把这些错误改正，是不是有方有法，有没有例行的方式要做的，然后我要达什么目的，会不会交代清楚？会。所以很重要一点说我要改过，对不对？改过啊，我不再造什么未来的过错。所以 旧过不二，新殃不起啊，这才是真后悔，是不是？所以我这边提说，普贤菩萨说忏悔业障啊，忏悔业障，忏悔业障之后，佛菩萨是很慈悲的。我们想说，一个人犯错，如果他能真心的知道自己的错，错在哪里，自己来揭露自己，勇敢面对，坦诚来一种接受面对他，接受他存在事实，能够来处理他，然后真心的改过他。普贤菩萨说忏悔业障，这种是什么才是真的忏悔。那佛菩萨慈悲，他也为什么重罪什么轻什么轻报啊。所以我们说定业不可转，有没有一般人的概念说定业不可转，但是佛菩萨慈悲的，一个人有大愿心，大愿心虽定位亦有转还余地啊，了解吗？所以我曾经因为墨学来自于法范大学的学术系统，那在那边呢，方外好友好多好多，方外之交好多好多，所有方外之交好友，我说我好佩服你们哦，然后好佩服法师啊，好佩服这个出家法师，我好佩服。我说我没有这样一个，你们可以，你看晚晚睡，早早起，那好多事物要处理，而且要立誓念心，又要这个给那个众生啊，这个事宜解惑，解惑，对不对？都没有想到自己无事之心，然后生活又那么的忙碌，然后物质的这个需求又是那么基本的，这个就是维生之计而已，那么的淡然，我好佩服你们，好敬仰你们。那我说啊，这个墨学啊，都非常的什么啊，没办法说像这样的一种超持，所以我自然退而求其次啊，当个善来，我会讲善来，有什么意思没有？知道善来什么意思吗？我举例还会讲哦，什么叫善来？所以佛菩萨是因能说法，观机斗教啊。我想的任何事情，以后我因为墨学是如佛会通，在我的这个修学的涉猎层次里头，然后呢，对中国的国学文化有浅薄的涉猎，所以以后我讲述相关的课程里头会融入儒释道三学，然后西洋的哲学观或是一些相关的佛理佛学引经据典，会做这种含摄交辩啊，所以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很重要一点，墨学虽然荒疏浅陋，但是我还有一种浅薄的能力，可以把这个就是听闻者把它什么抛到九霄云外太虚之巅，但是我不会让它像风筝断线随风而逝渺无踪迹，我会把它好好的续挂着，再拉回应该所指住的点啊。所以我会旁征博引，触类旁通的引，就是说跟大家做报告，所以要用心。那回去呢，所以一个传道授业解惑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说我还有这份浅薄能力可以跟大家做报告的话，很重要。一个人很重要，一日三省吾身，真至于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不忠乎？以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我有没有把所学所问好好的明心自问一下，有没有好好学习？问过之心，我有没有好好的把它多看几眼？有没有心到、口到、笔到、念到了？五道，一般讲专心谛听，心绪念，五道之说啊。好，所以请教善来何意啊？了解不了解？善来，善良的善，来去的来， 这个就是居士，有没有？居士的另一种称呼，这样清楚吗？哦，好，顺便想说，好，那我们先进入主题哦。很重要的说，一个人在整个的过往里头，忏是什么？沉入先非先罪以前的，我把它表述出来，悔是不在后造，改往修来。所以说一个人修行就是什么？修正自己的行为，是不是？那么现在讲哦，哈，因为我怕说，如果我上次如果说我只是言谈，就我的这个连来之作，然后把引述相关的经书来做处理的话，那会怎么样？哎，大家可能不清楚，所以我这次啊，特别把它呢啊做一个什么条例，大家看清楚哈。好，你看啊，我说然后很重一点，一个人消业障的时候要怎么样？所以一个人当你遇到了不是你喜欢的人，在我们的习性使然之下，而且他可以激发你的种种不适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一般人会什么？起嗔恨心嘛，是不是？但是我们真正一个消业障要怎么样？对你的冤亲债主，对你所受你觉得不是不快不舒服的事项，甚至跟你怎么样啊，再大家再讨论好不好？哈，好。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基本上如果有这样的啊，冤家路窄，然后仇人相这个相对而来，然后相视哇分外怎么样眼红，这人之习性啊。但是一个修行的人、学佛的人，他怎么办？他有什么宽容的心，对不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那我们说刚才讲普贤实验里头不是个称赞如来吗？赞颂如来吗？所以如来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啊，皆什么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皆妄想执着不生正的本身的习性使然。所以我们要什么？把这个心地啊，我执之见改一下。怎么改？我们对我们的冤亲债主要怎么样抱感恩之心，他什么让我了业嘛，酬业嘛，但我很快的可以跳脱解脱，是不是？如果耗了耗了还要累世劫，他都不现前，那你是吧要跟他磨得好久，是不是？所以换个角度，换个角度，你进入这个世界，然后呢有一句话，易经里头有一句话，大观在上，大观在上啊，有时候去参参，去参参。那观世音菩萨的观，观世音菩萨，我们说千处祈求千处应，千处祈求千处应，代表耳根利不利落？利落，是不是？利落。但是你会发现，用凡夫之心来想，耳朵利落，观则看也视也，观则造也。哦，啊，跟耳根利落，千处祈求千处应。一个菩萨的名号跟他的修行的法门有没有息息相关？有啊，啊，所以参戒去参一下子，这个观所是何物？啊，那再来进而称是六根都摄，六根都摄互用是什么意境？试试看吧。啊，有时候还有望闻生意，所以有个字，你们去猜一猜吧，去猜字。去猜个字啊，我送大家一个字，你们去猜一次。想，想念的想，这个想呢，想一出来就不是正念。怎么说？怎么说？一个心上面有好多的相，好多的现象，好多的人所言尽，它是胡思乱想的，了解吗？思想的想，这个本身就是妄念执着啊，胡思乱想，是不是？你的心上面放一个相，相由心生啊，凡夫，凡夫念起。所以地藏本愿经说，因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了解吗？学问要通达，学佛要跟生活结合，佛法不离世间啊。所以我们说 天地文章皆文章大快也，大快之气。落花水面皆文章也，要气入啊。行住坐卧皆佛法也，望闻深意，望闻解意，一人汇入佛法真谛啊，是不是要通达呀？好，哇，今天早上六点才小眯一下，然后待会就赶到这边来恭候大家了。为什么？因为我怕说我带鱼而过，那大家要赶着做笔记，对不对？心有不忍焉。然后默学跟大家报告，默学啊，不学无术，荒浅疏陋，但是讲课讲学讲经也有数十寒暑啊。我有个个人的一个原则，不给讲义，不给讲义的。为什么？因为上中普罗根器，每个人所取所向，佛一眼说法，对不对？每个人的接受力不一样，但是必须很重要一点。今天如果你在天涯落笔影的网络之端，甚至说历历在现场之境，你听到了每一句话，如果对你有受用的话，要知道那说都是什么默学特别为你而报告的，默学特别为你而报告的，了解吗？只要你来这边有一句受用，默学在年轻时代我都非常感恩的，因为我最喜欢去听专家学者，或说一些有人有那种一份心要分享给大家人做专题的讲述，或是要分享的，我在那边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只要一句话我有受用，我都感同心受，非常的感恩。到现在是人家生活的历练智慧的结晶，是人家智慧的结晶啊，那种心量好大好大。默学的老师王怀教授他跟我讲，聪明上面永远只能加个小字，智慧才能加一个大，推而广之，深而深展之，大智慧者觉悟者也，大智若愚，是不是？有之相到无，无到一个什么空之境也。所以一个除了千中之外，要善于把握周边的善知识啊，这时候叫活在当下，还要善加责罚呀，你要清明神澈啊，要有智慧的抉择啊。命光有限，韶光不在啊。那我说，有些人说，老师，我照你说的，我很用心，然后我就是等不到一个启发我的这个醒世名师啊，对不对？我是千年暗示在等候一灯为明啊，怎么办？怎么办？有没有这种感慨？有没有这种心中的期盼？有啊，佛菩萨慈悲啊，他都对你讲好了，他先替你预备好了。怎么说一杯好呢？多读诵经典啊。普贤菩萨说，不用慌张，不用忙，欲缘则生，了解吗？你验到了福慧圆满，记住了，你修得到个彻底的，佛菩萨给你的护法自然现前啊。默学讲成实中，对不对？佛菩萨不嫌弃，各位也不疏离默学的，对不对？然后也不说默学还是一个这个啊非常浅薄的人，大家还看得起我，给默学的机会，跟大家学习的机会，跟大家报告的机会。文殊师利菩萨说，天下无为草不是药，众生皆是我之师。在现场的各位跟天涯若比影的网络彼端的啊，各位同时空的 行上行下，有形无形的众神，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哎，都是我的老师，哎，很重要。所以孤法不起，障缘方生啊，佛法都要跟因缘和合，因缘记住了，更何况我们芸芸众生福报得浅的人，好，所以要什么见性三宝，佛菩萨是我们最大的靠山，见性三宝，无恐无惧无畏。但是你自己要不要努力精进？要不要正道而行？要啊，对不对？天能感通，佛菩萨会跟你相应，所以天助自助者啊，是不是很重要？好，往下看。我现在问一下在座各位，全部习护，上个礼拜啊，默学跟大家报告的事项，回去有没有看啊？星光乍现一下啊，有一次当大家在谈论事情的时候，下课期间我把麦克风关掉了，因为这个在休息时间麦克风还是收音的啊，所以把它关掉了。第三堂上课的时候时间比较仓促，就开始阶段的进入第三堂的课程的时候，麦克风没有开。好，过了大概十分钟左右，通知了，麦克风开了。你知道吗？一个修行者，一个学佛者，很重要的，我会导入待会要接的话也很重要的。一个学佛者，一个佛教行者，而且刚刚进入学佛的阶段的时候，你要问说，我学这个佛法，我的什么？我的发心在哪里？我的出发心在哪里？动机在哪里？我的运心在哪里？我们不像六祖慧能大师，天生睿智，在潮汐原本跟其他版本里头，他说拜见那个弘忍大师的时候说，弟子心中什么，一个是长生智慧和自身智慧，哎呀，惊叹号啊！为什么？几千年来亘古劫后啊，这种上上根去事无事出，事不事出的这个一代悟者，那个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们怎么样？谨信行止啊，对不对？高山仰止谨信呢，佩服他，赞颂他，敬仰他呀，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在这多元化的纷扰社会里头，而且我们是什么？凡夫啊，扎实去做吧，一步一脚印，踏的脚下不虚啊。传不习福，我这三天来，大前天4:52把工作圆满，阶段性任务，昨天凌晨到了5点多，今天到6点，我精神好不好？好，我有一股厌气，那行吧。好，我为什么把这些？为什么？因为要你们能够弃入啊，是不是？好，再来说首席所要这样哦。好，那佛家的很关很重要的记忆法语，要不要记诵下来、背下来？需要的，需要，需要。镂刻在心，好像你的座右铭一样，你遇到事情起境界的时候，把这个座右铭法语拿出来，什么起作用嘛，给你做什么规范嘛，做个南针嘛，了解吗？所以忏悔呢，佛家说往昔啊，这个物质来把它改过来哈，这个我有改过了，他又跳开了哈，我改过了，他又跳开了，可能我没有把它塞头， 太晚了，不是太早了，东方已白啊，东方都亮了，然后没有给他 settle， 没有把他储存，说跳回来了，我潦潦分明把他改过来的，嘿，想不到还是一样。所以人很可爱的哦，人是非常可爱的。所以啊，人可爱之处就是他的什么不圆满之处。所以我要把我的可爱之处变成可敬之处，对不对？这样子，所以人之可爱代表他不圆满啊。好，那么先来说啊，我把它改过来哈、啊，改过来。好，往昔扫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贪嗔痴，贪嗔痴往前推一个什么无明习性，是不是？无明习性产生在哪里？解行不相应。我刚刚有没有记起来？出自哪一部经？还记得吗？记得吗？记得吗？好，我下个礼拜会在这边宣布一个网络笔端可以跟我联络的一个 email， 或者说以后架构一个沟通平台。啊，我来说网络笔端的人，我们的这个我可以跟他学习、跟他报告的这些善知识们。他们在对这个默学跟他们报告的过往事项里头啊，网际网络是否听得清楚啊？这方面啊，我可以开举子，好不好？这可行吗？啊，也才知道说诚实中啊，那续习法命哈，还、有没有很多的这个当机众啊，应缘而生啊，应缘而起。好，所以你看哦，我刚刚讲的是哪个经？内盘经，知道吗？回家查一下，是不是有解无形就是什么生无明嘛，是不是有形无解呢？我精进跑错方向，然后呢涉猎诸宗，哇，没有一个什么正知正见，我这什么会正知正见吗？不会。会什么产生？邪见，了解吗？所以解行相应，我为什么选这个解脱道次第？因为这个解脱道次第，这个法师他特别着重这个解行相应的。那跟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原则解行相应是否一致？啊、哦，我把这个讲完才下课，所以晚一点下课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所以要用心。我旁边泡到太虚之表九霄之巅还是可以拉回来，但是啊，不要把自己真的当了风筝，然后自断极限，对不对？头也不回的，然后什么不见了。所以以后如果说你们看到舒适的赤壁怀古，知道吗？前过赤壁赋，还有个赤壁怀古，让掏尽千古风什么风流人物，是不是？你听我一句话，灰飞烟灭啊，昔日舟如灰飞烟灭啊。好，他讲的是舟语，也讲的是什么人世的一种什么怎么样叫什么，可以想起来来呼应老师吗？人世尽迁啊，人非人世过往物过尽迁的那一种无奈啊。所以到最后他怎么样？拿酒一杯，一泪什么江月，有没有洒酒一江啊？感怀啊，啊，以后多念书。好，再来，我们说很重要一点，还有说佛经，好，很重要的佛经。这边记下来，啊、哦，好，记下来。你看，佛经讲的说，我这种的威仪好像说我穿一个什么好污垢满领满怀，对不对？然后臭味熏天的那种什么，一百多年都没洗的衣服，所以如百年故意一日汗。浩瀚之下，我怕大家不了解，我还挂个号。为什么我这个一百年没有洗的衣服，我放在那边一天，嘣就可以洗干净的？因为后面那个汉叫是浩瀚江河，了解吗？这样清楚吗？为了让大家明白，我还要把爬书之相，所以好像我现在还在讲授中文一样，是不是？所以要非常厚实的 国学文化底蕴，你诠释经典的人力才会什么气入，才通达，这环环相扣的。因为我们是用的经典是什么翻译的，是不是？而且是文言文的，这样了解吗？好，如果说如百年过一日汉啊、哦，拜托啊，这汉什么意思？好、啊、了，后面说可使洗净啊，那个是什么？现在什么啊？烘干洗净用超音波的，不用加水的，是不是？是不是？啊、哦，会有无限的想象空间，那叫什么？一个人的喜好，一个人的偏见、我见，而什么给他无限的什么伸延啊？好，那再来可使洗净。重点呢，注意看啊，你看佛菩萨好慈悲啊，他把解脱怎么契入一个清净本心的方法，还用譬喻之法举例哦，是不是最清楚了？他怎么说呢？于是百劫百千劫中所及诸不善业，以佛法力故啊。好，善事施为一日一时，尽能消灭。在庄子的世界里头，有个很重的善顺，底下一句话跟时空因缘有没有关系？有啊，善时处顺哦。什么善时处顺？第一个，我们说时空因缘重要不重要？所以我们儒家讲说要什么天时地利人和，要不要？善不可少。还有佛教想的要不要福报啊？需要啊。所以再举个例哦，罗汉修慧不修福，罗汉什么样？脱空波。修福不修慧呢？相向带璎珞，是不是？有没有环环相扣？承先启后，前呼后应，我不用看稿啊，信手拈来，可以通融的一种什么融会贯通来表达，要用功啊。好，这个、啊、很重要一点，善事则善事，时间因缘叫什么契机契入，了解吗？掌握那个时空因缘，我在当下，在庄子世界里头，隐居者他说有个人，我白话来讲啊，隐居之乡，一个人伏在茶几的旁边，但是后面他有个很烈的句子要来，非隐居之者而已，不是这个伏在茶几旁边的人代表什么呀？时空一样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以前老师讲一句话说，我先讲到现在，讲过之后就变成历史了，是不是？可以了解这种意涵吗？代表时不我已，命光不在，我们把它讲完了。所以他说善顺说，我好好的把握我的命光，善待因缘，但是也要掌握因缘，契机而入。顺呢，我怎么要顺？无论是逆境顺境，我说什么顺天应物而行，本乎本心，清净本心，顺境不贪不恋，逆境什么不嗔不退，了解吗？什么叫顺？顺不是表象的，顺逆本体二病观而已。他要度你就逆嘛，他要考验你也可以顺啊，都是考验你。他要圆满你也是顺逆啊。当你修行到个次第，顺逆来讲无顺逆，有为无为法，赞同吗？好，所以你看啊，我们要依教奉行，圣言量啊。佛菩萨会不会骗你？不会嘛。他无言大慈，同体大悲，要爱你都来不及了，是不是？大爱慈悲啊。所以你看好这句话要注意哦，叫什么叫惭愧之福？就是应用前面的没有百年过一，了解吗？你换个衣裳了，我们在讲山河大地一正庄严，我们这个衣裳换了叫什么？什么庄严？什么庄严？啊啊！ 一圣庄严，一个是我们的身，一个是山河大地外界的一切物象。一圣庄严的什么？注意听啊，为什么后面讲惭愧之福？有没有？我是不是经过了我敌视之后，我罪愆忏悔了，重新向上改过向前，我是一个新生啊，人生没有重来的啦啊、哦！所以你看惭愧之福庄严几身，你是个新的生命了、啊。几无量善行，好，无量善行，你要不要修啊？要不要？十善业是一个什么学佛的一个最根本的五戒十善，庄严我的什么，来庄严我的什么，我原来的新的生命，可以体会吗？可以体会吗？好，好，无量义经这个字跳开了啊、哦，这个字好，这个讲来我们下课。好，你看，好，环环相扣的，这句话背下来，无量义经里头很重要的一句话，法譬如水，人喜垢秽，有没有呼应？有没有？所以学佛是要很精进、很用心、很努力的。忘情废事都有可能。我为了要跟各位学习、跟各位报告，我用功不用功啊？我可以讲哎、欸，我不用这样记录下，我可以应用讲啊。我为了让大家知道，是不是？第一堂课就到此圆满。